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。哎，米仔，最近原油市场的消息你关注了吗？听说今年原油价格跌得挺厉害的，好像是2020年疫情以来最惨的一次年度跌幅了。
对啊，我也看到了，周三的时候布伦特原油年内累计跌幅已经到 18% 了，确实挺惊人的。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我觉得主要还是供应过剩的问题吧。你看，今年全球石油市场一直供过于求，国际能源署和美国政府都预计2025年原油日产量会比消费量高出200多万桶，而且这个过剩情况到2026年还会更严重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 OPEC 加组织不是一直都在控制产量保价吗？怎么今年反而增产了呢？
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。今年早些时候 OPEC 加突然改变了长期的保价政策，开始提高产量来争夺市场份额，这一举动当时还引发了市场动荡呢。不过听说他们周末要开会，可能会暂时搁置增产计划。
这样啊，那除了 OPEC 加还有哪些国家在增加供应呢？
巴西和圭亚那这些国家都在增加供应，美国的产量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。你想想，这么多地方都在增产，市场上的油肯定就多了，价格自然就下来了。
也是啊，那油价下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
这得分两方面看。一方面，油价下跌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，各国央行遏制物价上涨就更有底气了。比如美联储2025年已经三次降息了，决策者还说大多数官员认为进一步降息是适宜的。
那另一方面呢？
另一方面，低油价也威胁到了主要产油国和能源公司的财政预算。你想啊，他们靠卖油赚钱，油价低了收入就少了，肯定会有影响。
嗯，有道理。那你觉得2026年油价会怎么样呢？
Cotex Securities 的分析师 Knut Chainwala 说，石油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会持续到2026年，美国、巴西、圭亚那和阿根廷这些非 OPEC 国家的强劲产量会超过全球参差不齐的需求增长。他还说油价预计会在50到70美元之间波动，不过针对委内瑞拉或俄罗斯供应的潜在风险会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。
哦，这样啊，那地缘政治因素对油价的影响大吗？
当然大了。你看，美国正推动结束俄乌冲突，如果冲突结束了，俄罗斯积压在海上的石油库存可能就会释放出来，这肯定会影响油价。还有，美国正在扣押运载委内瑞拉原油的油轮，迫使委内瑞拉近期削减了产量。
特朗普最近不是还说，如果伊朗重建核计划，他会再次打击伊朗吗？这对油价有影响吗？
当然有了。今年早些时候，特朗普授权对伊朗实施攻击后，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飙升到80美元以上。不过后来冲突结束了，油价又迅速回落了。所以说地缘政治因素对油价的影响还是挺直接的。
原来是这样。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油价呢？
还有库存的问题。西方的库存设施相对空虚， WTI 原油期货定价点的俄克拉荷马州库欣油库年度平均库存水平正逼近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。不过随着美国页岩油田产出更多轻质燃料，丙烷等伴生气液的产量也大幅飙升，但这些产量对原油定价的影响有限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那你觉得未来油价会怎么走呢？
这个还真不好说，毕竟影响油价的因素太多了，供应、需求、地缘政治、库存等等。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供过于求的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，油价可能会在低位徘徊。
嗯，希望油价能稳定一点吧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
是啊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原油市场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。